那这样的有什么危险？这样的应该没有危险，这样的应该就很满足了。你看看，这从苦难里面呢，我们的确看见约伯的心呢。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约伯的完全，最完全的一点是他的心，像大卫一样。大卫的行为不完全，但大卫这个人是完全，他的心是完全。这个约伯不完全，但是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能看见约伯的心。苦难的那个时候，约伯一心还是在主的心上，他什么都能够容忍，他不能容忍，他不能失去主的同在。有一次，江弟兄到了巴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到可拉党的诗的时候，他借助可拉党的诗来说出他里面的感觉。特别一些和主有交通的人，最难忍受的就是看不见主的面。所以有的时候主把江牛带着一个情形，他看不见主的面，结果他在里面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所有尝过主恩的，所有与主有亲密交通的，他们能够说失去主的同在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约伯许多的痛苦是地狱里面的痛苦，如果在火窑里面能够有主的安慰，有主的笑脸，弟兄姊妹，这个火窑那个他这个火窑的痛苦能减轻几倍。这个痛苦是一个无法忍耐的痛苦，因为约伯看不见神的面，约伯在那呼天唤地，他要找神找不到，他在黑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这样的一个约伯。这样的人有危险吗？这样的人的确是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而且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达到了那个属灵的层次交通。你看看这样一个心，这样的一颗心，他的生命呢，的确我们从旁边来说，他的确是达到了很壮烈，的确达到了秋天。我们再读下去，我的儿女都环绕我，现在因为他是人，他有那个感觉，这件事也是摸他很痛。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不见，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喜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者。神的祝福在他前面，在他后面，在他左边，在他右边，神祝福他。这里的祝福不只是属地的祝福，也是属天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约伯的光景，因着跟随主的缘故，神就把各样属天的祝福都给他，属灵的祝福也给他。他是有光的人，他是读主的话有亮光的人，他是一个与主有亲密交通的人。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在约伯是这个背景底下的。那我们再往前，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见我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这个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就证明说他那个时候是当地的一个法官。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法院呢，没有法院，但是所有的法院都是露天的，都是在城门口或者在街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长老啊就坐在那个座位上。所以因着他属灵生命的成熟，因着属灵生命的丰富，所以呢神的权柄啊就在身上连流露出来。所以你看呢，很神奇，他呢就能，他就神就能够设立他做权柄。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他说少年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所以这证明说那个生命在他里面的确产生一个影响，叫人见他肃然起敬。因为这个人实在有基督的度量，人看见他像碰见神一样，就像倪弟兄所说的，好像你从那个这个何秀文姊妹的客厅一经过，只要他在客厅里面讲几句话，你都能觉得那里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的的确确约伯在神的面前，经过神的雕刻和储蓄和那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那个恩典从他身上流出来，那个流出来自然的结果，弟 兄姊妹，他不是用，不是在那里作威作福的，他不是用在那里用话来、那个的。结果少年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老年人比他年长的都起身站立，因为虽然在年龄上他比他们长，但知道在属灵的生命上这个人比他高得多，所以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你看这里一种肃然起敬的情形，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他，因着他瞒了神同在里面，多话的人没有话，有话很多很多话的人，你一到他面前没有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在他身上有多么深的工作，有多么深的出去，他蒙了何等何等的恩典。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苦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我 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腿的脚，我为缺乏人的腹，素不认识人的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多了所讲的。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我们等一等再读下读十八节。当你读约伯的时候，你一面你看见，你怎么知道他在主面前那么成熟？是因为约伯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当约伯讲到他那个属灵光景的时候，你看那个描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但是很可惜，如果约伯用这段话来形容另外一个属神的人，那是非常的美丽。现在约伯把一段最生动的描写呢，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约伯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不只是一个成熟的人，约伯是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有所欣赏的，他能欣赏自己属灵的情形，因着他能欣赏，所以他能描写。你我如果不会欣赏，你我不会描写，能描写的淋漓尽致，就证明说他对自己一点一画能够欣赏。亲爱的弟兄姊妹，坏就坏在这里，难就难在这里。人可以属灵，人可以有主的恩典，人可以看见主在台上有多少的储蓄，但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对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怎么欣赏它，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属灵上给别人有多少的影响。那弟兄姊妹，这个知道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当第一次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很稀奇，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几十章问了不知道多少个问题，我们的神一个问题也不回答。你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神对付他们的方法不是用解答的方法来把约伯打倒了没有，结果神对付约伯的方法是反过来问约伯，而反过来问约伯的时候，那里面有个最大的重点，如果你整个把它归纳起来的话，约伯，神问约伯，你到底有几个你知道，到底你有几个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神是这样把约伯打倒的，神是这样叫约伯看见的，你知道你自己有几个不知道吗？不要告诉我你知道多少，你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多少。约伯对自己太知道了，但是他不知道许多他该知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伯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成熟，他看见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能数算那个恩典。但是请我们记得，数算恩典不错，你差一点就变成大卫的书店。有的人问我们，是大卫的书店有什么难呢？大卫，我们其实不应该要数算神的恩典吗？结果大卫不是也数点百姓吗？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所 以不过他知道他自己有多成熟，而且他能欣赏他自己有多成熟，他能欣赏那个，结果他能够描写。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约伯在这里不光是蒙了恩典，现在感谢主，他开始把恩典给别人，借着权柄来服侍人。所以你看他讲说，我为瞎眼的，我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不只是满了恩典，现在他能把恩典给出去。所以现在不止蒙恩，而且能够施恩。现在呢，感谢主，本来是一无用处的，现在能够放在神的手中，让神随便的使用，到处供应神的儿女，把他在中间所学的、所经历的，能够分给许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危险就在这里。危险是在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开始施恩的时候。我危险就在当我们看见主在我们上做那么多的工作，我们应该数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小心一点变成数算我们的百姓。在那个情形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特别到约伯记29章下半段，等一等我要读给弟兄们听。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发现那个，你发现约伯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那个味道不对。所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约伯他那个他到底他的那个到底他的那个什么，到底他的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那个不是罪的问题，在这里不是罪的问题。然后呢，第18节，因着他看见主做了这么多，因着这个乃多可洗我的脚，而且呢磐石我出游成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说，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那个家在原文呢是窝，不要忘记，这是窝。那这个窝啊，在约伯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窝啊，是指的什么窝来说的？那我们先，他说：“我必死在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那因着主在以往这么多的恩典的缘故，所以现在呢，他就告诉他自己：“哎，如果主是以往怎样对待我的话，将来一定要怎样对待我。”所以呢，我一定啊要死在我的窝里面，意思就是说我要平平安安的到神那里去，但是就死在我自己的家里，死在自己的窝里面，意思就是说神为我建立这个窝，我现在就要死在神整个为我所建立这个窝里面。那么增添，比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意思就是他可以活得很多很多岁。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说，我稍微多说一点呢，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个身体不大好，常常咳嗽啊，常常这里痛啊，那里痛啊。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好处，你看见呢？这些弟兄们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他实在不知道啊前面路有多远，所以他一步一步的依靠你。他不大，他这个东也是病，西也是病，东也是软弱，西也是软弱，所以呢，他就觉得需要主的恩典，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他从来不敢说我能活到什么时候，很少很少这样说的。都是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明年再见，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啊，还蒙主的恩典，到了80岁啊，红光满面，而且牙齿从来没有掉过。那么他讲起主的恩典，那实在是主的，你不能说不主的，主实在是与他同在，各方面各方面都实在是很好。那么的的确确，你回过头去看，你很羡慕他这个儿孙满堂啊，个个都很有出息啊，而且大家都称他为有福。那亲爱的弟兄，我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好几个，不止好几个，好几个，主让他们差不多活到80岁，身体像橡皮一样，这个天天吃人参，各方面实在很有主的主。这个红光满面呢、啊，而且呢，医生有的儿女都是医生啊，所以呢，有的是根本不吃肉的，有的吃鱼吃虾，这个叫他身体能够好。所以呢，这些弟兄有的常常告诉你一件事啊，他说我相信啊，主会让我活到100岁。我已经不只相信。 我们很满足，不错，我们说我们只有这样死在家中我窝中，比增添我的日子多如此，我的根要长到水边，露水终也沾在我的枝上。那弟兄姊妹再下去，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我手中日降。你看见没有，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不是太阳下山的情形。有人告诉我们，人生像什么呢？像一个滑梯啊，这个小孩子是爬滑梯，慢慢等到40岁、50岁的时候呢，就滑梯另外一面。这个爬上去很慢，滑下来很快，你不知道一下子就滑到下面来了。所以凡是翻过了那个山坡的人，凡是从那个山顶翻到那个往下滑的人呢，大家的感觉啊，都是往下，一天不如一天的，一日不如一日的，是有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但在这个人身上不是，在约伯身上是什么呢？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啊，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你看看主在世的恩典有多么大，你看看主在给他那么多那么多祝福，那么多那么多恩典，像他能够这样的说，他能说我的荣耀，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是全本圣经最稀奇的一个，你再读下去。人听见我而仰望，寂寞等候我的，等候我的指教。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你觉得味道不对了，是不是？有的话要用在主的身上的，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但的确用主太用它了。那主用它到一个地步呢，是人听见我而仰望。你看看这个"仰望"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重了一点？如果人听见主的话，人听见主的，人听见主而仰望，这话是对的。人听见约伯而仰望，你看这个话是不是过了？然后下面说寂寞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在。你看这个多么满足他里面的依靠，他的话是最后的话，他的话是最后一段爱，就好像那个耶路撒冷开会议一样，他们辩论了以后，那个最属灵老雅各就站起来，下面都不说话。你想想看，在你的感觉里面，你看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一说完了，下面一句话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权柄是在他身上，属灵权柄是在约伯身上，没有错。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他这些都清楚，他都这个都记得。他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句话是不是又过了？如果主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这个没有错。在他的感觉里面觉得他话就像雨露一样，他对他所有主给他的，弟兄姊妹很有感觉，他觉得这个实在能帮助他们。好像现在啊，约伯起来讲道不需要祷告了，好像现在约伯一起来一定是有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很肉麻啊。真的，你怎么能说，你怎么能够说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呢？那不管你多么属灵啊，然后在下面又张口如切慕春雨，好像人的张开就张开个大嘴啊，像春慕这个切慕春雨一样。弟兄姊妹，当他这样看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他的里面有一种满足，他自己里面有一种满足。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听人里面有个权力欲，这个权力欲就代表人没有安全感，因为人慢慢衰弱了。所以慢慢人对权力就越来越重，人又巴不得被人重视。所以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人那个脾里面最大的表现就是意志那一部分越过越强，越过越强，越过越强。当你看见人呢、啊、张开口像如切慕、如这个切慕春雨，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的时候，就怎么你只要往那边放眼望去的话，你里面有种说不出来的满足，那实在是满足我们。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还是约伯。属灵不错，还是个属灵的约伯，他里面有一种的满足。然后下面他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你知道他笑一笑有多少的作用？笑一笑像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有自信，这个人是很厉害哦。有的人很软弱，他就给你看一看，哎，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里面得出鼓舞了，那有那个本事。还有呢，他说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是奇特丢的。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脸上发光，不知道自己脸上有光。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脸上发光，知道自己脸上有光的，约伯。这是约伯，他知道我的荣耀渐渐增新，我为他 他们选择道路。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权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现在他不只知道自己的道路，他能够选择别人的道路。你看他能够替这个弟兄做主，替那个姊妹做主。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主张的时候，特别到了婚姻没有主张的时候，或者别人没有主张，来的是弟兄啊，我可以不可以嫁给这个人，可以不可以娶给这个人，或者娶这个人，然后弟兄说你应该娶这个人，你应该嫁给那个人，你应该到那里去，你应该到那里去，然后打了个电报叫他来，打了个电报叫他走，叫他来，那样叫他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敢不敢选我为他们选择的？现在你看看主的权柄和恩典在他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为他们选择道路。所以一面我们要感谢主，另一面来讲，我们能够说是主的恩典和怜悯这样的把约伯整个的建立起来。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你看你约伯里面的记忆有何等的满足，他能够决定许许多多人前途。然后下面说，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他实在像王一样，他在神的儿女中间的确是被神使用，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把整个29章读完了以后，你里面看见这个人真是大人，这个人自己的生命真是干净，一面有主的恩典，但是另一面呢，他真的懂得他欣赏他自己。现在他因着看见主给他在他上那么多的恩典的缘故，他对自己着迷了。因为什么呢？他的确看见有那么多祝福啊，他的确看见有那么多果效，因着看见那么多果效，那么多祝福的缘故，他就对自己完全着迷了。弟兄姊妹，现在约伯的危险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着迷，这个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个人对自己着迷了是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教会对自己着迷了也是在那个危险的境地。是有主的祝福，是有主的那么多恩典，否则他不会着迷的。他本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东西的，结果现在主用了他了，说了那话了，工作果效那么大，那么多人来跟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对自己着迷了。你知道许许多的人明明在一个位置上，根据他的圣经根本不应该，根本不可能相信他是基督的代表，但在全世界上你知道有一个宝座，坐在宝座上面的人，他能够自我陶醉说他的确是基督的代表，而且他是没有错的，他说的话不会错。亲爱的弟兄姊妹，说这样话的人我们不要轻看他，说这样话的人是因为主他在他的恩典是很多，他从下面慢慢爬爬爬能爬到那个宝座上，有一天他真的自己着了迷，自己着迷了，意思就是陷到自己那个坑里面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伯陷在坑里面的时候，现在神要唤醒他，神要拯救他，免得他陷到坑里面去。这个是神为什么让苦难临到约伯，因为这样做是爱他，否则的话约伯再往前去，约伯这个人就毁了，神的工作就这么多，他最多就是在他那个阶层或者最多头3-4个阶层里面的完全就这么多，神的祝福就这么多，个人是如此，祝福再也没有了，团体也如此，没有人真的再能帮助他们了，他们是全世界最属灵的，最骄傲的，是最高的，约伯是最高的，没有人能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要让约伯学得更多，主给约伯那么多的恩典是叫他能经历更多的恩典，与主给约伯有那么高的经历是要让约伯有更高的经历，但是因着自迷，因着自我着迷，约伯就停在那里。为了这个缘故，神知道在这个时候，神是借着那个火突然来了一个冲击，把约伯摇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个 suffering 叫做 preventive， 叫做这个叫做阻止性的苦难。神爱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他们有追求的时候， 个是主特别去做做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刚才特别讲啊，他说我必死在窝中，那个字是非常要紧的字，因为你读到约伯后面的时候，那个窝就是老鹰啊在高处所筑的一个窝。神承认呢、啊，约伯像大鹰一样，神也承认呢、啊，那个窝是在高处。但是你如果你读生命记三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神为着要训练这个小鹰，神自己是老鹰，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你知道神为着在这个老鹰很小的时候，这个小鹰很小的时候，那么老鹰为了保护小鹰啊，就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啊，就做了一个巢，就做了一个巢，做了一个窝。那么就把这个小鹰啊，就放在窝里面，然后老鹰就到外面去把很多的羽毛捡来，然后把很多的食物来喂养这个小鹰。这是老鹰起初对于小鹰的带领，那个窝对他实在是温暖，那个窝实在带给他祝福，而且在高处，那小鹰往下看的话，所有的鸟啊都在它底下，所以实在它是在一个高处的。但如果你读生命记三十二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老鹰要怎么做？有一天老鹰啊要用它的翅膀啊来扇这个巢。那为什么要扇这个巢？这个是他们不懂得的。忽然间好像一阵旋风来了，因为那个老鹰的那个翅膀真的像旋风一样。那个旋风一吹的时候啊，你知道在羽毛底下有很多的刺啊，结果因为一吹啊，结果羽毛跑掉了，刺呢就刺到小鹰的身上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小鹰看见这个情况了，他不懂了，他不知道是为什么老鹰如果爱他的话，为什么忽然间来这么一下，这个什么意思，这什么目的呢？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根据生命经那一段故事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训练我们。在小鹰的感觉里面已经满足了，有这么多的恩典，我就守在这个窝子里面，窝里面，这是约伯的感觉。但在神的感觉里面，约伯以为自己是老鹰了，老鹰在神的感觉他就像那个小鹰一样。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要用风来把整个巢把它搅动。那为什么要震动整个？因为如果老鹰不来震动那个整个巢的话，那个小鹰永远不会飞的，小鹰永远就在里面，它不能飞的。那么在小鹰的感觉里面，只要有母亲的温暖，有这么多的祝福的话就可以了。老鹰的感觉不是，老鹰的感觉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小鹰就废掉，它只不能飞，它们应该要往更高的地方去。弟兄姊妹，在高处已经够高了，但是神要借着老鹰，要借着那阵风呢，要把他们扇得更高，让他们能够飞，要更高更高去。这个是神对约伯的那个信息。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忽然一阵风来了，他的家产不见了；忽然一个情形来了，他的儿女不见了。约伯要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给了我那么多的恩典，但弟兄姊妹又愿意。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叫约伯更高，不止一个七，乃是七十个七，从完全达到完全。但是证明说老鹰也是有恩典的，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小鹰在上面飞的时候，老鹰已经在下面等着了。如果小鹰不小心摔下来的话呢，那么老鹰啊就马上就接过去，就把它背在肩膀上，那是在那生命记三十二章那段的话。所以你看见神呢、啊、就一直在约伯底下。这个约伯这个在那么几章里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飞的这个完全不清楚，糊涂了，整个人都糊涂了。等到有好几次掉下来了，最后神还是拖住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兴起这样的困难来，因为神要救约伯从魂的坑里面出来。这个魂的坑，翻着新约的话，就是自己的陷阱。自己那个窠子和坑在约伯的经里面出现了几次，而且好几次圣经说要拯救他免于进入那个坑，但是后来不小心他掉进去了，所以神又把他从那个坑里面救出来。那就是你读来读去，那个坑指的什么说呢？坑就指着约伯的自己来说。所以约伯的难处呢不是罪，约伯的难处呢是自己，他的自己太大，他的自己 在大的一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知道危险了，这是非常危险。结果呢，因着爱的缘故啊，神就像老鹰来搅动小鹰的巢一样，所以那个一震动一搅动呢，整个约伯记的故事就发生。所以感谢主，主就借着这段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约伯经过这些。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我末了说一个故事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从前有一个画家呀，特别是在画这个天，画这个什么，画这个屋顶的，画这个不是天花板的话，特别在西欧洲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大教堂，他们在大教堂的那个屋顶上面要画很多很好的画，很有名的画。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画家，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呢，画了个很好看很好看的一个屋顶的图画。那么他就站在这个木架上面，那个木架搭在上面很高很高，他一面站在木架上一面可以画。那么但是那个木架不是很大的，他自己在那里，另外一个助手啊就站在他旁边。那么当他在那里欣赏那个画的时候，他整个被这个画陶醉，因为欣赏那个画其实就是欣赏他自己啊，所以被那个这个画陶醉了，就是被他自己陶醉了。所以呢，他在那里一面看呢，一面就忘记他自己了，因为那时他已经画好了，哇，那个画太好看了，太好看，他是觉得我稍微再往后一点看看，然后呢，就是我再往后一点看看，那弟兄姊妹，因为他要欣赏啊，他越往后退，越往后退啊，那么在旁边那个人呢，已经开始非常危险，因为再往后退就掉下去。所以说时迟那时快呀，你怎么挽回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着迷了，这个人给他自己的画迷了，你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朋友要救他一命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他忽然看见有一大堆的墨水啊，就洒在那个整个那么好看的画上面。所以当他一看见一个墨水洒在那里去，他整个人从后面就往前，这个不自然，这个情不自禁就往前走一步。然后很生气对他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做，你为什么把这么样好的一幅图画把我糟蹋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告诉他，他说你再往下跳你就下去了，像唯一的一条路。他的朋友为了爱他，好像毁了整个一个花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说明神为什么对待约伯。约伯对自己着迷，着迷到一个地步，你怎么能唤醒他呢？结果神所在约伯你所做，就好像那个朋友把墨水洒在花上，一面来讲是帮他，可惜这是苦难，但是一面来说那是朋友的爱，这个也是神的爱。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在身上的结局，更证明我们的主是蛮有慈怜悯蛮有慈悲的。我们好不好低头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何等的爱我们，你许多时候要拯救我们脱离危险，你知道我们对自己有何等的着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爱做了奇妙的工作，在约伯身上做，你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我们求你把今天早晨的话再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继续做翻译的工作，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